OK， 大家晚上好。大家感觉声音怎么样？声音还可以是吧 ？Very clear。大家晚上好，又听我瞎叭叭来了。驴社长最近产出很高，我就是一周三次直播，公开直播一次，这是福利。然后我们创始会员一次，核心会员一次，我就是三次。但这视频最近因为被那个马云一搞，那个视频节奏被打乱了啊，所以。看看明天或周一会更新一期视频，我就是一周大概一期视频，然后三次直播。因为我还要工作嘛，我还有我的主业，我还要带孩子，就这样，再高就受不了了。会员直播，鲁社长的会员数量超过王志安了，我早就比他超过他了。这咱们会员那个服务好。王志安那个会员他也不怎么重视，他主要还是人家是大V 嘛，人家大V 更重视这个粉丝再上一个量级。聊聊天等等人啊，刘鸿渐到重庆当市长嘛，他是人选之一吧。小助手不回你怎么回事？有几种可能，一个是他太忙了，但是他这周还可以。第二种可能呢，如果你两条连着发他不回你，因为我跟他说这是基本礼貌问题嘛，如果你连续发了两条他没有回你，那就是因为你的问题了，你是不是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设置不能回复啊？我原来经常遇到这种，他给你留了言，你想给他回复回不了。所以如果两条你给他你先发一条，而且你不要说什么你好在吗，其实我最怕别人发你好在吗啊，明白吗？这周加了核心会员不知道怎么进群，你周末看一下会员直播会有一个码，你加一下小助手的码好吧。谢谢大兵贵国老朋友了。就怕那种你直接把你要加什么会员，你的截图银行转账的几件套全部发过去，就然后说你要加干什么给他发。如果过几天他还没三天没有回复，你再给他发一个小助手收到了没有。这样的话如果他还没回复就是你的问题。如果他按照道理收到第一条就会回复你的。黄金还会跌吗？反正现在不是看买黄金的时候。方总是谁？说的是方大吗？不知道啊。景俊海怎么了？景俊海怎么了？景俊海是被问询的常户啊。上海副市长被抓了，听说通窝。你这是明朝吗？还有通窝啊？重庆陈丽华的后台是谁？赵乐际啊，赵乐际的红颜知己啊，这你都不知道。广告现在有点多，这是 YouTube 平台啊，你别冤枉我啊。这都是 YouTube 平台自己选的啊，这个咱们没办法啊。你要嫌广告多呢，你就可以不看嘛。我听外面的传闻说方大是曾家的。你看你怎么说，方大早年就是靠那个苏荣嘛。你要硬往上，苏荣是老曾家的，你要硬往上靠就是那，但是方大现在不是了。方大现在跟张国清啊跟李希啊关系都挺好。社长的代充为什么这么贵？那我不知道你找的哪个，如果是朋友圈的，就是我推荐那里面也有个假冒的。有个假冒的，如果你找对了，我特意让他，因为那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嘛，戴冲，我只能跟他建议嘛，我就说你只能保证你赚钱，但是不要太贵，你太贵的话，我肯定还会再选别的，他只能保证，如果你选了假的，那你不能怨我，有一个假的在 在那个我的社区经常发那个，我现在也很头疼。大家人家还以为，是我在搞鬼呢。所以你看，现在经常有人说我是诈骗犯嘛，鲁社长诈骗犯，老大是不是可以喝3斤酒？1斤多是没问题的。啊，后来他基本不喝了，就是他在福建的时候跟那个，宋什么福啊，宋德福还叫什么？宋德福不是肝病死了吗？所以他说他刺激很大，后来几乎很少喝酒，只有在很高兴的时候会喝一点，比如说，就是17大那个五中全会，他不是接了那个军委副主席了吗？相当于他的储君地位更巩固了，哎，他就喝了几小杯茅台。啊，他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才会喝。他如果能喝一杯茅台，就说明他今天很高兴了。因为到那个程度，已经没有人会推着他喝酒了啊。他就喝一点高兴一下，而不是说，就是非要喝大酒了。年轻时候喝大酒那是那个。诸葛宇杰和胡海峰齐聚甘肃，你不要问我这些，你在哪听的就听谁。谢谢汤汤，老朋友了。人民币一直升值的底层，你看看去年我们讲大通缩那一期，那个时候就讲得很明确，人民币一直会升值，知道吧？它来自于几个压力，一个中国通缩环境嘛，购买力上升，包括什么的这一切，这个另外还有外部的压力，因为你的顺差太大了嘛，你只有缓慢升值一条路，要不然人家会干死你的。什么时候讲张高丽？你这么喜欢张高丽吗？还是喜欢绯闻啊？听绯闻的话，我是一个正经的社长。股市快暴跌了嘛？你哪边的股市？美国这不一直在这几天在波动吗？福，黄金未来如何？哎呀，大家，我跟你大家这么多人关心黄金呀、啊，我说你要么就买点金条自己放着，要么就是黄金其实不太适合普通人，你指望它暴富什么的，因为黄金呀、啊，在你整个的这个，因为它波动太大了，你知道吧？啊，所以你一般投资黄金就配置个10%以下的这个比例啊，不，而不是说配那么。配多少熬印黄金啊？黄金你看着有一段时间涨得好，谁能拿到头啊？你看通过炒黄金，实现财务自由的有几个？你给我算一算。啊，所以它只是财富配置的一小部分，明白吗？李云泽和川信2020案子没有关系。李云泽是因为他儿子不是吸毒，知道吧？他儿子因为那个。因为超速还干嘛了？就是打交警了，把交警揍了一顿，好像。然后李云泽就找那个四川省公安厅长，那个叫叶什么，就是那个副省长、公安厅长被抓的那个，浙江去那个找他处理的。后来这个小子被抓了之后，他的秘书为了立功，就把李云泽给供出来。所以李云泽只是降职嘛，降到副厅嘛。川信他李云泽很小心，好多人找他去打招呼，让他退钱，李云泽都没打着。没打招呼。香港卡可以买美股吗？可以啊，你就开券商就，你还得开券商呢。社长，A 股还能买吗？A 股一直能买啊。邓富国什么故事？邓富国不是下去吃饭把他下属给强奸了吗？强奸了那个姑娘，哎呀，那姑娘是不是出事儿了还是怎么了？她人家老公报警了。就中国这些干部啊，这种素质，这个邓富国还算比较年轻的，在金融办呢，应该还算专业性还算强的。这种干部，你看他就还能干出这种事儿，酒后强奸同事，你说这个什么素质？社长去德国学移民可以吗？你多大年纪啊？你会德语啊？你会德语，你可以去啊。你会德语的话。你去完全可以啊，那边待遇各方面都可以啊，这个推荐你去，你有语言优势嘛。但是学医很难，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学医，你可以学点别的，简单一点的。德国比较缺的那些， 技能啊，或者什么学一下。而且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大年纪，什么那个啊，但是学医太难了，我觉得，嗯，时间太长了，在哪个国家一样，你治人啊，你学不好把人弄死了咋办？所以那个不有句话嘛，你恨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你让他去学医；你恨一个人，你让他去学医。除非你特别喜欢那个东西，从小就喜欢，救死扶伤啊。官场收集酒量是不是一个关键变量啊？不是的，嗯，现在官场酒风已经好多了啊，就不是那种强迫性的了啊。就原来有段时间很重要，在部队里还很重要啊。部队里现在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因为酒喝酒是一个服从性测试嘛啊，有些时候是这种氛围啊也很关键，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聊聊最近的人事安排，最近不好多都空着吗？哦，那个今天过会儿讲讲那个胡帆吧。用支付宝香港保宁信用卡很方便啊。对，大家可以下那个阿里 Pay 的香港版，然后把那个 VPN 改成香港的，然后绑那个国内的信用卡就可以了。推特上好多假冒号，对的，啊，现在他们开始搞我了，啊，现在他们搞我了，会估计会先捏造很多罪名把我搞臭了，大家哪天听说我啥丑闻，你们不要那个，啊，不要好奇啊。谢谢飞虎，我看这个大家不要虐心的了，我把这个大概说一说，我们就开始讲了。刘浩存，想起刘浩存就看到刘浩存就想起社长讲过的段子。人家刘浩存这个小姑娘，人家很努力，你看看最近拍那个电视剧啊，她是非常能吃苦，非常努力的。我说的那些都是江湖传闻，你不要老记，你听那些不好的，知道吧？但是在娱乐圈就是这个规则，有些时候吧，你不现现身也不行。华美那个核心会员会推的，那要下周，因为我在测试几个渠道。我给大家推很那个，第一，我不能收任何的，我给大家推这个，第一必须靠谱。第二呢，我不会在中间收任何的这个叫什么，他们说什么提成啊或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有的现在华美原来开很容易，现在呢很多人要求他存款的就是什么五万美金多少的，我要给大家把这个门槛给砍下来。原来开一个华美大概要10000块钱人民币啊，我要把这个东西都给大家砍下来，最好是不用花什么成本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平常事儿也很多嘛，这个我得找别人帮我去找，所以就得时间大家等一下，好吧？我到了日本之后执行力也不行了，我就优先找着这个。把卡存进去有找那个汇兑商啊，我也在帮大家找核心会员，我给提供的啊。哎呀，他这个东西啊 ，NBA。老百姓买双色球和大乐透中500万吗？新闻不报道有吗？谢谢如才，驴社长辛苦了，给社长加个鸡腿。驴也不吃鸡腿啊，驴社长，鲁社长不是驴社长，我准备改叫这个名了，怎么样？李老师不是倪老师，鲁社长不是驴社长。社长，你老小子自曝年轻时老常去商 K， 现在老了还正经上了，去商 K 咱也正经去商 K 啊，去正经的商 K。对，那个假的发帖的那个骗到，对你还比较聪明。我们，你看我推荐一个，我想想你，我何必这个呢？我不会说再收大家多少钱的，所以你要去了解我的人品就知道了。我回头让那个带冲的那个把名字改一下，更好认一下。现在几乎熬印纳斯达克 ETF， 你要定投，你不要熬印。定投现在就是要执行纪律，知道吧？定投的纪律很重要，就是在不管这个行情怎么变动 啊，你就按照固定的这个往里一点点投。你比如说碰到现在这种情况，你整个的成本不就下来了吗？啊，对不对？这定投适合什么？就是宽基指数，就是大趋势往上的，但是有波动的，啊，不会清零的，适合这种，就是宽基指数，明白吗？人民币汇率升几年，大概在什么区间？现在人民币多少了？反正我觉得到六点几吧。现在就现在只能看到六点几，后面怎么会发展，到时候再看吧。人民币升值应该会持续几年的。就大家看看咱们对经济的判断还可以吧？就是我讲中国要30年大通缩的时候，我还后来我有点后悔，其实应该叫30年大衰退。哎，今年一季度我看了数据，我可担心了，我想会不会打脸呢？啊，这个一季度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打仗，然后那个油价上升嘛，所以输入性通胀造成 CPI 啊、PPI 数据都往上走，哎呀，我心里屁里扑腾的，我想大家会不会打我脸呢？哎，你看最近这个数据出来吧，啊，PPI 在涨，CPI 又那个环比又往下走了，啊，所以就中国还是在通缩的这个环境里，这还是在这个油价上涨、各方面生活成本上涨的情况下。我说通缩吧，咱们判断没错吧？你看国内好多经济学家他妈的还在说通胀呢，嗯，那个时候人民币升值，咱们也早就说了吧。秦刚在哪里就职？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呢？没有声音吗？400港币的会员，有的视频内部视频为什么看不到？没有啊，你应该都能看到。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哪个看不到？你在群里说一下。你都不是会员呢，你是不是买的 Patreon 的？Patreon 的视频你那个吧，你在 Patreon 的吧？德国办蓝卡，这谁？咱们会员说的。现在你在国内也不能讲朝鲜特别负面的东西。你现在搜一下，讲朝鲜都是讲正面的东西。OK，差不多咱们开始了啊，我把这个看看还有什么，不要问新的了，过会儿咱们接着问，好吧？OK，谢谢朱孝天。OK，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直播哈。就是这周因为也没什么讲的，我后来一看这个伟大领袖刚去朝鲜访问嘛，咱们就聊聊这个朝鲜啊，聊聊这次访问到底是为了啥？因为朝鲜这个邻居呢，其实大部分人对他既熟悉又不熟悉。说是熟悉呢，就是因为他是咱的邻居，从小到大都是。这都是叫什么？中国的坚定的盟友，是吧？鲜血换来的友谊，世代友好的邻居啊，大家所以对朝鲜听起来都不陌生，但是真实的朝中关系，其实真正了解的没有几个，因为整个报纸上、电视上，包括中国、包括朝鲜的，其实都是在粉化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两个人其实就像已经感情破裂、离婚的这个，已经事实上分居的这个老两口一样，但是就是两边呢又不能告诉别人自己俩人事实上已经离婚了，所以都说感情好，感情好啊。事实上，两个国家之间这个关系啊，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是大家从媒体上基本上受到的灌输呢，都是这虚假的一套东西。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正好这周也没有别的聊的，咱们就聊聊天。我跟大家说说中朝之间真正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对，讲中朝关系，大家可以看看沈志华啊，就是他有一本书呢，叫《最后的天朝》啊。回头我现在正在研究怎么给咱们群里发那个文件，大家也不用找。回头我实在不行开一个专栏，我把这些电子书发给大家啊。就是最后的天朝啊，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书。因为好多朋友让我出书单，但是我也真是，因为你出的，因为大家的水平都不一样，你出的深、出的浅都不知道怎么弄，而且出了 你也未必会听，未必会自己看，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哪儿推荐到哪儿啊。沈振华主要就是研究中朝和中苏关系的，因为沈老师原来他是不是挺有钱的，所以他从苏联买了很多史料回来啊，所以对这个这段时间冷战历史的研究还是做出了很多贡献的。所以你看，吃你的喝你的还叫媾和嘛，啊，所以你就是对这个东西没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吧？好了，咱们正式开始讲了，就是我把完整的给大家讲一遍中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啊，啊，有的快，有的慢一点。就是中国和朝鲜最早发生关系呢，是四五年啊，这个就是45到49年这个抗解放战争时候。啊，这段时间大家知道，中共还没有夺取政权，跟蒋介石正在搞解放战争呢。那个时候呢，也还没有这个，其实事实上没有这个金日成的这个朝鲜政权了。但是当时苏联已经把朝鲜，特别是朝鲜北部已经占领了。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朝鲜其实是对中共打这个东北啊，其实是起到很多帮助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林彪早期是打不过那个就是。国民党的啊，他经常被打着跑，跑哪去比较好呢？就跑到这个朝鲜。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在整个东北呢，这个四野呢，就是他的仓库，他的庇护所，他的后方基地，放在这个朝鲜最好，因为朝鲜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苏联站着，你国民党就不好打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四野一打败仗，就往或者跑到大连。大连因为大家知道是苏联占的嘛，或者是跑到朝鲜，而且朝鲜给解放军支持了3个还是4个这个朝鲜人的军队，就是整个军队里整个这个师里面全都是朝鲜兵，所以现在朝鲜人还整天吹牛呢，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帮助中国共产党就是打败了国民党，他们有些教科书上还是这么写的。那到了就是最著名的，就其实就是抗美援朝了啊，就在书里写的，就是血染的友谊嘛，中朝之间血染的友谊。但是在这个官方叙事之下呀，还有真实的一面，就双方在这几年的关系其实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为什么呢？首先这次战争的胜利啊，其实就是这个苏联跟这个金日成商量好了，最后告诉了中国一下。中国其实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被逼参加这次战争的。这次战争，中国一打了这场仗，中国其实失去了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就只能走上了这个跟苏联一边倒，只能上了苏联的战车。所以很多人现在很多研究认为，就是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苏联之所以同意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中国逼上这个战车，啊，把中国逼上苏联的战车，让你没法跟美国就是建立正常的关系了，啊，那在就是整个这个抗美援朝之间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比较大的，有几个大的冲突，我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联合军队是谁来指挥？因为大家知道，当时金日成的军队已经被打残了，几乎都不行了。但是他是朝鲜的，当时北朝鲜的老大，咱们打仗是在他的领土上啊，所以金日成就说这些军队应该统一由我指挥。那个就是彭德怀呢，因为他带着几十万军队过来，而且因为大家知道金日成当过最大的官就是营长。就是他在创立这个朝鲜的共和国之前，他当过最大的官就是营长，他那个水平大家知道，就怎么样，所以彭德怀就说不行，这个因为打这个仗以我为主，所以呢，所以军队得由我指挥，所以两个人就干架干到斯大林了。斯大林吧，这个人虽然坏吧，但脑子他不糊涂。现在主要要打仗要打赢的话，你还得让中国像彭德怀他们指挥，所以就是彭德怀指挥，这是第一次比较大的分歧。第二次大的比较分歧呢，就是打到三八线的时候，打到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对中国来说已经实现战略目标了，而且各方面后勤啊， 还有这个就是士兵的这个状态啊，都不支撑继续去往南打了。所以当时老毛啊，包括彭德怀啊，就坚定的让这个军队进行休息，进行休整。但是对于金日成来说，从他的利益角度，他是主张乘胜追击，然后一直把整个朝鲜半岛给统一了，所以他因为这个事呢，又跟彭德怀开始干架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朝鲜的叙事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原因，造成金日成没有当时没有统一朝鲜半岛，所以中国是朝鲜没有统一的罪魁祸首啊，这种也在也是一个流行的说法，这是第二个冲突啊。第三个比较大的冲突就是当时那个朝鲜的铁路的管理权啊，大家知道这个管理权呢，就是你如果朝鲜那边想管铁路，它主要因为要想运一些民生啊经济的一些物资，中国呢要想当然也想管这个铁路，因为当时主要中国的一些战略物资军事物资运进来就要靠这个铁路，所以中国就要管这个铁路，主要运军事物资啊，所以两边又开始干仗，又干到这个斯大林了。斯大林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俩人之间的裁判啊，然后最后还是斯大林脑子还是很清楚，还是当时其实因为老毛周恩来已经让步了，说你可以让朝鲜的管嘛，后来彭德怀又把他就是斯大林把他们都叫过来，最后说这个铁路还让中国同志管。所以这个包括类似小的这种冲突就多了啊，所以两边就冲突最严重的时候据说彭德怀还给过那个谁，给过金日成一个大耳光啊，这个不知道真假啊，只是传说。但是因为大家想一想，彭德怀他那个脾气火爆，连老毛都能都不放在眼里，都可以骂几十年，骂他几十天娘，所以他对金日成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言辞，所以这个冲突是比较大的。那到54年还是56年，这种战后重建开始之后啊，战后之后开始重建啊，这个阶段再加上呢，当时呢斯大林还活着啊，在56年之前，大家知道，中苏的关系还可以，因为斯大林毕竟是老大嘛。老毛虽然不服气，但是这一点还得承认，人家各方面综合实力都是老大嘛。这个时候呢，中国虽然虽然把这个联合国军打走了，但是中国的军队呢还是驻扎在朝鲜。大家知道这种情况是对朝鲜的威慑很大的，因为有40万还是30万军队驻扎在朝鲜，理论上这个军队是大家想想。他的这个战斗力远远大于朝鲜这种军队的战斗力的，所以这个军队一直驻扎在那，是对朝鲜是有威慑能力的。当时呢，其实朝鲜就是当时的金日成呢，他远远不是就是后来的伟大领袖。当时呢，朝鲜国内呢其实分好几派，有一派呢是原来现在这个韩国当时做这个。革命搞革命的叫南方派，有一个呢，有一波人呢是在现在北朝鲜这个国内一直搞这个抗日的叫国内派，还有一堆人呢是在苏联那边，苏联后来把他们迁到那个哈萨克斯坦，迁到哪里，这个叫苏联派啊，还有一派呢就是在八路军那干过叫延安派，金日成这派叫什么呢？金日成这派叫游击队派，因为他们一直在东北啊加北朝鲜这一带打游击，所以叫游击队派，总共是五大派。那其实金日成被斯大林选中其实也是非常偶然的啊，因为当时本来要选南方派一个人，这个家伙不同意苏联控制这个朝鲜啊，因为斯大林其实当时就想选一个人方便他控制，所以他要选一个懂俄语的，然后对他呢比较忠诚的，所以选来选去呢因为当时金日成当时在东北抗日呢，然后因为日军大扫荡嘛，所以金日成就跑到苏联去了啊，正好在那边呢就是学了点俄语啊，所以他当时就是个营长，所以后来就选他回去了啊，因为他脑子比较灵光，然后也会拍马屁，当时表现也比较好嘛，所以他就是苏联进入中国打东北的那个向导，所以这么回事选中了他。那现在把这个联合国军打跑了之后呢，金日成的这个花花心思就动了，他就想把其他几派给干掉啊。当然当时大家知道，因为中苏关系比较好啊，所以当时他国内的这个苏联派和延安派啊，当时一度要联合起来 要把这个这个金日成给干掉啊。金日成当然他这两派呢都不是什么专业的闹革命的，所以消息泄露了，所以金日成就就是叫什么各个击破，然后把这两派都给废掉了，就是都给挪走了，这其中很多人就跑到中国去了。所以那个老毛就非常生气，老毛把那个米高扬叫来嘛，啊，他说他妈的这个金日成这么搞，是不是早晚跟那个叫什么南斯拉夫那个人一样，早晚是个小叛徒？说你看看咱们怎么办，要么不管他，要么干掉他，啊，所以就是后边没有那干掉，那个是我说的，所以这个彭德怀和米高扬两个人就到了朝鲜，然后跟金日成说，你把这两派的这个所有人的这个职务要恢复了。你刚开了一次中央代表大会不行，你马上再开一次，把他们所有职务就给恢复了。结果说完之后，米高扬就回去了。彭德怀呢，本来想等他纠正完了然后再回去，结果因为什么事也走了。所以他们俩走了之后呢，这个金日成呢，他就花心思就动了小心眼了。他就在报纸上呢，就写了一条广告，就发了一条消息。说我们又重新召开了什么中央会议，然后会上通过了一些事情，啊，基本上就没有恢复这两个这两派的这个行为，所以这次就是中苏的一次重大的一次失误，啊，让他在夹缝中把这两派给干掉了，然后从这之后呢，中朝呢进入了一个小的冰点，啊，然后这个金日成呢也非常反感这个东西，他就提出来，他说以后我们朝鲜有什么事儿，我们还提交到联合国吧。所以老毛又生气了，他妈老毛这次是真的说了，他说他妈的这个我们好不容易把联合国军给打走了，你现在要给我们的敌人去商量，你这个小子早晚是个叛徒。他说就跟米高扬说了，说你跟斯大林汇报一下看怎么弄，要么就不管他，要么我们现在就得惩罚他一下。啊，所以这个从这以后呢。他不是对米高扬说的，他是对那个尤金说的，当时已经是赫鲁晓夫了，已经不是斯大林了，这个事儿呢，就基本上让中朝啊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怎么联系，在这之后呢，就发生国际形势就发生大的变化，主要什么呢？主要是斯大林死掉，赫鲁晓夫上来之后呢，毛泽东又动心思了，因为斯大林当老大他没办法，但是你赫鲁晓夫的你的辈分跟我老毛比怎么能行呢？所以老毛呢就动了跟这个赫鲁晓夫啊竞争这个就共产国际就是共运国际的这老大的这种心态，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些小国家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拉到自己身边，所以老毛呢就想拉拢这个朝鲜，当然当时的关系呢还没有破裂，真正跟苏联破裂大概是60年左右。有了这种小心思之后呢，老毛呢就开始忽悠这个金日成，他就做出了几个让步，一个呢就是把这个驻朝的军队啊撤了回来，就失去了对金日成的这个最大的制约了，这是老毛主动做出的撤军的一个决定。第二个呢，就是在领土划分的时候呢，就是把长白山的一大部分。大概多了几百，就是在领土划分大概多划了几百平方公里，还是多，具体数量我忘记了啊。主要是把这个白头山那个天池，大家知道吧？长白山那个天池55%划给了这个朝鲜了，因为白头山啊，这个牵扯到白头山系统啊，就是中共就把这个老毛就让给了朝鲜，所以在历史上这段写的一直很不明白，这是第二个让步。第三个呢，老毛为了拉拢他呢，也吹了个牛，就老毛就是忽悠那个金日成说，哎呀，就咱们这个两个国家就是非常好了，以后整个东北我交给你管。但是老毛有个潜在的，就是括弧里的没说出来的，就是你认我当老大，我可以把东北都委托你管，这是历史事实啊。金日成就当真了。后来我跟大家讲，金日成专门去东北，让东北的那个地方领导给他汇报工作，把当时地方领导都整糊涂了啊！因为金日成他说了，老毛把这个都给我了，我听听你汇报工作，那有什么呢？东北地方人不知道啊，但是老毛说话有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你得认我当老大，不能认苏联当老大。所以这个阶段呢，就赫鲁晓夫一看中国在争取这个朝鲜啊。 所以和这个苏联也开始争取这个金日成，他把金日成叫过去之后呢，就让他听一段录音还是看一段那个谈话，就是刚才我说的毛泽东给尤金说的那话，就是说金日成不听话呀，要收拾他呀，就是这段话。那个金日成一听之后就他妈的慌了，然后就开始觉得中国不好，又往苏联那边飘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中国和苏联啊就抢着去援助这个金日成。所以整个朝鲜在两个大国的竞争中啊，他最舒服。苏联又给这个就是低价给他石油，东欧呢给他这些什么设备，中国给他什么粮食化肥，两边都给他钱。他靠着这些东西啊，在农业化很早就实现了机械化。所以大家知道吧，在60年代到70年代，就整个60年代中到70年代底吧，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朝鲜的经济很发达，远远超过中国和韩国。当时韩国很多人就想跑去朝鲜。大家不知道这段吧？当时这段就是朝鲜这段辉煌的历史啊，是非常强的。这也是金日成就是尝到这个在两个大国之间啊被两个大国争相拉拢的好处。所以后来这些金家的后代啊都想复制这种，就生活在两个大国之下啊，然后成为一个战略平衡器，所以这两个大国都对你好啊，这种是让这个朝鲜的战略价值最大体现，也是他活得最舒服的。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6566年呢，中国跟朝鲜又闹崩了。为啥呢？因为当时外交部已经失控了，大家知道，国内就知道了啊。当时不仅干朝鲜，还干英国啊，就是整个外交就整个失控了。所以当时那些红卫兵啊，弄那个列车啊，往朝鲜的列车里边有尸体啊，什么警告金日成，骂金日成啊，所以金日成整得很烦啊。所以就从基本上到70年代底。到60年代底，这个中朝之间是非常麻烦的啊。到了70年，周恩来访问这个朝鲜，两国又开始这个迈入正常。老毛晚年的时候也接着忽悠这个金日成，他跟金日成说，以后我老了不行了，以后就看你了，你年轻嘛。意思是什么呢？就斯大林、毛泽东，然后下一代就是该换成这个金日成，成共产运动的这个领袖了。金日成真当回事了，回去就开始成立金日成思想研究中心啊，觉得搞不搞笑吧。所以到了这个就是整个文革时候的搞笑事情。到了七八年以后呢，大家也知道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跟美国走得很近，也开始啊，因为邓小平比较务实，也放弃这种按照意识形态来进行外交的这种思路。而且邓小平有一次去朝鲜的时候，朝鲜就带着邓小平去参观那个大的那个金日成的这个雕像，金日成当时就是邓小平当时就问他说：“哎呀，这他妈得贴多少黄金啊！”所以邓小平回来就很不高兴，他就说：“中国给朝鲜援助这类东西都被他们用来修铜像了啊！”再加上呢，中国跟苏联呢，基本上从82年开始就逐步正常化，85年以后就基本上关系还算不错，就没有中苏之间的竞争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中国对就是表面上跟朝鲜之间来往挺多，因为这些领导人基本上都认识这个金日成嘛。但是呢，两边呢就是处于一种就是政治上还是盟友，战略上呢还是觉得互相需要，但是在心理上呢互相看不上。为什么呢？就是朝鲜觉得中国这套不对，修正主义。中国觉得朝鲜这套不长久，就心里互相瞧不起，互相看不上，就是关起门来互相骂。经济上的援助呢，就是实际的支援呢，就是不断的下降。当时朝鲜还想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要找中国呢，就是原来有个战斗机中国支援给他，他想拖回来中国给免费修呢，中国邓小平马上就给拒绝了，然后说中国军火也是要做生意的，意思你付钱啊，不付钱免谈。所以大家知道邓小平的脑子还是比较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朝鲜呢就开始慢慢的朝苏联又开始往苏联靠拢啊，他试图呢就是靠着这种苏联这种关系呢在平衡中国， 所以金日成大概是1983还是1984年有一次这个访问这个苏联，苏联当时也确实给了他点油和武器啊，因为是这苏联最就叫什么末日黄昏嘛，啊，快落山之前，太阳落山之前最后那点黄昏也给了他点东西，所以这个就是金日成试图重新在中苏之间进行一个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呢，大家知道九十年代最大的事情就是苏联解体整个东欧发生巨大的这个变化朝鲜呢基本上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同时发生两个事情，俄罗斯跟韩国建交，中国跟韩国建交特别是中国跟韩国建交基本上让两国的关系干到最低点所以当时给钱其琛去给金日成去通报这个事情，金日成连饭都没请他，就说了句话然后就走了。然后邓小平跟他说的时候金日成说我能不能给台湾建交，邓小平马上说你只要给台湾建交我马上给你断交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朝鲜呢他心眼儿比较小，后来中国大家知道申请这个奥运会吧，第一次申奥当时就差了两票嘛，其中一票就是因为朝鲜投给了那个对手，如果朝鲜这票投给中国，起码中国就是跟那个对方就平了嘛，大家可以进行下一轮或怎么样子所以这些事情上中国反正就是非常不开心嘛。大家就会发现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个朝鲜是挤不靠中国跟中国关系也不行到冰点了，俄罗斯那边又解体了，自己又没钱，然后俄罗斯也给韩国建交了，然后那个韩国那边也不大搭理他，美国当然就是克林顿跟他谈判就是谈判了一些东西，但是就是叫名义上的协议签了，连执行都没有执行所以这段时间是朝鲜跟中国关系最差，也是朝鲜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他建国以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大概就是94年到96年左右，所以朝鲜发生了一次大饥荒，总共死了有人说几十万人，有人说上百万人就是朝鲜自己把它叫做大行军意思就跟中国把那个逃跑叫长征一样。在这段时间里呢，反正朝鲜呢反正琢磨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单独依靠国家单独依靠一个国家不行中国呢也不可靠，所以他们就开始憋着劲儿就是因为96年左右可能慢慢好转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憋着劲儿开始搞核武器，开始搞先军政治所以为什么朝鲜最后死活就搞核武器死活不清它根子就是在这个时间内形成的。那到了其实到了90年代末呢，当然中国呢就害怕这个朝鲜因为这种大饥荒带来了这么多难民涌入中国，所以中国呢又开始呢其实重新的开始援助这个朝鲜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中国就是因为俄罗斯不行了，中国就成为朝鲜的单一的支柱俄罗斯不行了，这个也是中国在这个关系中最主动的这个阶段。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假设就像一个穷亲戚，他忽然发现自己老大哥跟自己的最看不上的死对头开始做生意开始来往了然后呢他自己家里呢他又断粮这个断水没钱了，所以他又得天天求着老大哥，那这老大哥呢就是也很烦他又不听话，然后呢你不管他还不行，因为他就在你门口，他真饿死了或者是他家小孩饿得不行跑你家了你还得管，所以就是很无奈就是两边就是谁也看不上谁谁也离不开谁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九十年代就这么别扭。到了2000年左右呢，说中朝刚才讲的中朝就开始修复这个关系。金日成呢金正日呢这个时候已经就是他就开始反正低头了，2000年又开始访华，这是他上任之后94年他上任6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是然后呢当时因为金大中呢就韩国那个左派金大中上台了，也开始搞这种就是跟朝鲜搞缓和呢，支援朝鲜建这个什么工业园呀开发区啊，大家记得吧，当然后来都被朝鲜给吃掉了嘛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朝鲜因为憋着劲儿搞了几年核武器呢，所以朝核问题也开始冒出来了，因为朝鲜已经有一些核实验在接近成功了 当时呢，就是其实这个朝鲜呢是希望单独跟美国谈，因为他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就是重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找到平衡，在两个靠两个大国之间就是游走嘛。但是呢，当时大家知道2000几年主要是布什他们在台上吧，布什呢就是因为共和党反正比较强硬啊，所以布什上来前两年没搭理他，03年开始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开始打那个当时打伊拉克还打哪还有那个反恐战争几个大的这个战争啊，美国就不希望同时作战啊，然后呢，但是他也不能坐等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搞起来，同时呢，对于朝鲜这个要求直接给他谈判的条件呢，所以就是美国政府也有明白人，他说我不相信你朝鲜，我也不会单独跟你谈，要谈拉上中国谈。所以在后来又把这个边上相关的韩国啊、日本啊、俄罗斯三个国家拉进来，这样形成了一个六方会谈就是跟这个朝核相关的六个国家坐在一块进行谈判所以呢，就是中国呢就变成了这次谈判的一次相当于主持人发起方就这么一个，因为从中国的角度上，中国肯定不希望朝鲜搞出来这个核武器，中国希望一个听话的小弟，可控的小弟，他有了核武器之后呢就是他不可控了。另外呢，他有了核武器，那韩国要不要，日本要不要，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所以对东亚的局势很不好，就家家到时候都有个大炮仗就是本来只有中国有大炮仗的，结果这个这几家邻居都弄个大炮仗，或者因为日本搞这个大炮仗很容易嘛就会整个地方就是变成一个火药桶了，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所以中国呢也想摁住朝鲜所以呢中国一直拉着这几方呢跟朝鲜谈，但朝鲜这个家伙呢他呢吃准中国的底线了中国是希望什么策略呢，就是你不战不乱无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不能打仗，第二你朝鲜不能乱，第三个是无和他是把就前面两个其实咱们可以放在一点，就是稳定，他把稳定放在这个无核的前面，朝鲜呢就吃准中国的这个底线了，他知道中国不会让这几个国家收拾他，所以呢朝鲜就是一边谈然后一边偷偷的搞这个，搞完了之后呢就是然后就不执行，协议谈好了就不执行完了之后对方要急眼了呢马上又同意接着谈，谈一轮新协议，拖着谈协议，谈的差不多了呢协议签了之后呢又不执行，结果一边谈一边搞核实验就他的核的能力越来越强，06年就第一次核爆，09年第二次核爆，基本上09年他这基本上这个就相当于是成功了，所以到09年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就是六方会谈算这个结束了就是算破裂了，就是应该这么说，应该09年算就是正式破裂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中国呢他就进入这种两难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是他一方面反对朝鲜拿核武，另一方面呢他又不能把搞垮朝鲜，一方面呢他制裁朝鲜，另一方面呢他还偷偷的就继续，而不是偷偷的，光明正大的还援助朝鲜，不能让就是朝鲜发生这种人道灾难。所以他这种矛盾的心态呢就让朝鲜在这个成功的利用这个六方会谈搞成了这个东西就是几乎是搞成了这个核武器。到最后这几年呢 ,10 到11年呢，就是朝鲜为什么又投炮到中国名下呢就是因为虽然六方会谈这个破裂了，当时这个09年大家记得温家宝还去朝鲜嘛，其实就是温家宝去说服金正日接着进行会谈，说服他，最后说服他退核，就是你把核武器再塞回去但是还是没有成功。但是从10年到11年呢，因为金正日的身体遇到问题了，他当时已经在部署呢把这个摊子把这个班交给他儿子，他儿子大家知道20多岁比较年轻嘛，中国支持和不支持影响很大，所以从10年开始就是朝鲜就开始这个金正日就开始密集访问中国密集访问中国，在大家记得胡锦涛当时在东北还在吉林哪请他吃饭所以他带着儿子把这些常委都见了一遍 啊，就有点托孤那个意思，就是他的态度表现的特别好啊，就当时是金正日的姿态放的特别低，然后对中国特别特别顺从，然后就是希望让就是我认你当老大，但是你要照顾我儿子，要承认我儿子接班，所以就这么个结局啊。所以又到这个阶段的最后，你看又形成了朝鲜对中国的单一依赖，因为六方会谈破灭了，他为了继承，为了成功的这个传承他的家族，又投到了中国的门下，中国又变成了他唯一的老大啊。那到了12年开始，大家知道11年金正恩因为那个谁猝死嘛，他老爸猝死嘛，金正恩就上台了。12年啊，习近平就上台了。这两个家伙你看命运是如此相似，同样时间当的太子，然后呢都是官二代，然后都是12年左右登上大位。两个人的性格呢也非常相似，不仅体型相似，性格也非常相似啊。大家想一想他俩是什么心态啊。一方面呢他俩都刚上位啊，都集中精力啊在国内巩固权力，所以对国际上的事儿呢他放在次要位置。老习也没想到马上收拾朝鲜啊，然后金正恩呢他当然也当时还没坐稳，两个人都忙着把自己的屁股坐稳，这是两人的经历。另一方面呢，两方呢他就是习近平啊也不熟悉金正恩，也不熟悉这小孩怎么样，也在观望。当时主要是通过这个张承泽，就金正恩的这个姑父来联系朝鲜。金正恩呢他也不想，这个人呢他的心态也比较大，他不想被北京那样再被北京那样管理了，所以双方是互不信任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他上来之后啊，大家知道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有7年俩人上来之后没有通电话，更别说互相访问，高层的这个互访其实都降得很低了。当时只有那个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好像去过朝鲜。大家知道李元朝是这个整个政治局里权力最小的大闲人，派他去重大节日去了朝鲜。大家我记得14年有个什么活动啊，基本上就不叫中国参加了，所以两边就是这个关系降得非常厉害。大家想想，你不互访还行，你不打电话就麻烦了。你不打电话就是这个，因为打电话这种外交礼仪是很经常发生的。你俩是盟国呀，大家知道朝鲜是中国唯一一个签了互助条款的，就是中国唯一一个盟国啊。他有7年两个老大没打电话，你想想这个恶劣到什么程度。这个期间就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上个时代遗留下来中国控制朝鲜通过什么，张承泽，因为在朝鲜内部形成了一个亲中的巨大的派系，以这个张承泽就当时的摄政王为代表的啊。所以张承泽呢又在澳门就是养了一个金正男作为金正恩的这个叫什么辈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朝鲜就宣传白头山血统嘛，那白头山血统不只是你这个小胖子，还有个大胖子在那个澳门呢，相当于你万一你出了事儿，我还可以有人来这个。然后这张承泽呢当时也就是跟中国这方面联系很多，当时很多中国企业跟着去投资啊。但张承泽呢当时也跟中国探讨过把金正恩弄下来，因为金正恩就是很有想法嘛。那这个消息大家知道就是被这个康师傅给泄露给金正恩了嘛，所以大家张承泽就比较悲惨嘛，有的说他是被狼狗咬死了，有的说他被炮决了嘛，他那个派系的人基本都被清除了嘛。而且这个金正恩派了人在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机场就是把那个他的大哥金正男就是给害死了嘛。而且就是朝鲜的特工也很搞笑他到了马来西亚找了几个人说我们有奖活动还是做什么电视节目呢说你拿着这个毛巾捂一下他的嘴巴所以那几个人一到最后被抓了，那几个把金正男杀死的人到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就是什么电视台的人雇他们花钱雇他们做节目效应呢所以就把金正男干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其实就相当于把中国就是警告中国，你看我朝鲜内部的事儿你不要参与，另外呢你看你也没有辈分了所以这个事件也加剧了中国跟朝鲜的这个关系也加剧了习近平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就几乎降到了冰点那当时因为金正恩上台之后又搞了好几次的这个核试验。 所以联合国那个时候也搞了，就是后来又搞了好几轮的这个制裁，不断升级。中国呢，就是连续六次都同意这个制裁，这个是很罕见的，知道吧？啊，就是中国连续六次都同意，就是跟美国、跟日本，就是跟这个朝鲜这些反对国一起来同意制裁朝鲜。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这种制裁几乎达到了巅峰。就是中国呢，就是按照联合国的那个约定啊，就是几乎就是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就几乎把朝鲜的这个这就是换外汇的这个最后一个手段啊给切断了，啊，这个对朝鲜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家想想，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刚上来啊，这个还没坐稳呢，所以碰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内外交困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当时金正恩也好，朝鲜的政权也好，是非常难过的啊。而且当时大家知道朴槿惠是13年上来的吧，韩国的朴槿惠，当时韩国呢，其实他当时的策略早期呢，其实是其实韩国是亲中的。大家知道那几年发生一次那个大阅兵吧，当时站在习近平旁边的是朴槿惠啊，不是去年那个金正恩了，当时站在他身边是朴槿惠。朴槿惠当时就是亲近中国啊，加大中韩的交流，希望中国去制约朝鲜，不让朝鲜再搞这个他妈的这个核武器了。结果呢这个中国没管得住这个朝鲜啊，所以朴槿惠当时被迫的去部署这个萨德嘛，部署那个萨德系统啊，这个对中国就是也不好嘛，因为相当于美国的监测范围覆盖了中国的内地很多这个很大范围嘛。啊，所以因为萨德中国又制裁就是韩国嘛，就是当时大家记得吧，啊，当时什么抵制韩流啊，什么限制那几个韩国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啊，中韩那个关系有几年特别差劲嘛。但是根子就是不是在人家韩国，在中国跟中国对朝鲜失去制约了。那这个就是这个关系如何到就是到了这么这个就是山穷水尽的地步是怎么逆转的呢？你看人家小胖子，一个是命好，一个呢就是他懂得怎么去就是在这种绝境中寻找转机啊。所以这个是个年轻的小政治家啊，应该说年轻的大政治家。所以到17年到了绝境，2018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生这个发起这个贸易战了。那个时候还不像中国，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贸易对美国的依存量还很大，而且不像中国不像现在这么淡定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感觉天塌了，习近平的压力是很大的，你知道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在贸易战发动的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小胖子就第一次联系中国，主动到中国去来访问。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推特上发一条，我说这个人真是个，这个小胖子真是个政治家啊，就是精准的对中国进行一个讹诈，因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尤其要拉住朝鲜。而且这个小胖子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他也知道跟中国好没用，你得在两个大国之间同时好，所以这个小胖子呢就想跟美国建立联系。一开始呢，他是找了一个美国的那个篮球明星，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那个篮球明星呢就是喜欢吹牛，说他跟特朗普关系很好啊。结果呢，他第三次邀请那个篮球明星到朝鲜访问，后来发现那个篮球明星没啥屌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这个韩国这个左派总统啊，就是文在寅上来了。因为文在寅主张跟金大中一样，主张对朝鲜要就是柔和一点啊，主张靠这种接触来改变他。所以当时大家记得吧，金正恩就派他的妹妹去韩国参加这个运动会，在那个运动会上呢写了一封信给文在寅，就是让文在寅帮忙联系跟特朗普的会面。特朗普知道他这个人，大家知道一个素人总统，另外一个他就想搞大新闻，想搞大动作啊。其实这段时其实如果没有特朗普这个就是他瞎搞破坏，习近平当时其实已经把这个朝鲜到17年逼到绝境了，再撑几年朝鲜估计就撑不住了啊，就要低头了，因为已经死很多人了。但是特朗普这个大傻子 啊，他上来就想搞个大动作，想个搞个大成就。他说这个二战以后还没有人，就是中韩美朝美两国元首还没见过呢，是不是我可以是不是我跟他见一下。他非要搞这个东西，你大家想想有什么谈的。所以两个就主张见面啊，就约在新加坡见面，因为在哪见都不行嘛，就在新加坡见。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小胖子又展示出他的这个政治智慧了。他如果直接去跟美国谈了啊，如果谈成了当然更好了，但是谈成的概率多大？谈成的概率很小。他一旦谈不成，他跟中国之间就很难处了。所以这个小胖子大家记得吧，就是在跟特朗普见面之前就跑到大连还是跑到哪儿，跟习近平又亲切的在沙滩上漫步，然后两个人又聊了，其实就是跟习近平预沟通的。然后见了特朗普之后呢，他马上又到中国来，又跟特朗普又跟习近平汇报这个谈的情况啊，所以他这个过程中呢，完美的照顾了中国的面子，没让中国就是中国还对这个事情你看有参与权。然后这个小胖子也给自己买了一个政治保险，就他的这个事情上处理的很成熟。而且呢，你看由于在中和美，他在中美之间进行横跳啊，他的政治地位一下提高了。到了2019年，大家看他除了跟特朗普在越南又见了一次，习近平上一次访问朝鲜就是2019年，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拉他啊，所以他具有了战略价值啊，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就去朝鲜访问啊，两边搞得挺好的啊。那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知道又发生了一个，这个就是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了，就是什么，拜登上来了。拜登大家知道，因为他是老政客，他对这种国际局势看得很明白，他对朝鲜看得也很明白，所以他几乎就不搭理这个小胖子啊。这个小胖子呢，你记得就是拜登刚上台的时候，这个就是朝鲜老是试射导弹，还有那个洲际导弹，还有大家记得吧？其实他当时呢，就是这个小孩他妈的就想引起拜登这个老头注意。那个就跟村里一样，你不注意我呢，我就放个炮仗给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炮仗能炸到你哦，我有洲际导弹哦，我能打到你夏威夷哦，打到你本土哦，你快来过来跟我谈吧。啊，他就想去让那个拜登注意他。那拜登大家知道，他妈老江湖了，我就是不理你，而且我跟你谈能谈出什么来？你大家的根本利益不一样，我跟你能谈成什么样来？你他妈的又想忽悠我，又搞什么六方会谈，给你放松制裁。所以当时人家美国没上当。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中美战略平衡，你这个美国对他不感兴趣了，中国对他对中国也失去这个价值了。再加上当时疫情，中国忙着抗疫，这个朝鲜呢就是直接把国家给封了啊，所以这个期间呢，朝鲜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当时应该饿死了很多人，非常大的一次疫情啊。就是而且因为这个关闭这个边境啊，中朝啊之间的这个贸易额啊，从50多亿美元大概降到只有1/10不到啊，就降得非常厉害啊。中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啊又不行了啊，就是刚好了没两年，这就是2020年到2022年左右啊，两个的关系又冰点之下，这个朝鲜又不行了。为什么美国不理他，中国也反正也不待见他了，他又没有爹了，所以呢他光靠自己这个就支撑就很难了。所以这两三年疫情之间朝鲜是很难的啊。就是你看人家小胖子命好吧，突然这个时候乌克兰又打起仗来了啊，打着打着呢，这个大家知道俄国呢，就是俄罗斯呢打的又不行，然后本来俄罗斯希望速战速决呢，结果打成焦灼战了。假成长期战之后啊，俄罗斯那些炮弹不行了，人也不够了。俄罗斯呢他就想找外援。大家想想中国呢，因为面子上还是要给美国面子的。所以中国可以给你偷偷的给你一些帮助啊，但是军事上不能给太多，经济上是可以给你搞的。然后边上那几个国家，什么哈萨克斯坦、吉克斯坦啊，他因为都没被制裁，如果你一旦支援除了白俄罗斯之外，那几个国家都不愿意参与，我支援你俄罗斯可能美国制裁我。所以这个时候朝鲜他妈的就价值就出来了。为什么呢？他从40几年开始就囤了大量的这个弹药，再不过就过期了。军人他一大堆，而且命都不值钱， 而且他不怕美国制裁啊，因为他美国已经制裁他很厉害了啊，他已经被五花大绑了，他不怕再被美国制裁了，所以是一个完美的合作对象。而且历史上两个国家故事很多，所以而且在俄乌战争发生的那个第一时间，这个小胖子人家就站出来支持俄罗斯，而且从俄罗斯当时进攻那个克里米亚，他就支持俄罗斯，所以这个时候，哎呀，这个朝鲜的价值又出来了，所以俄罗斯跟朝鲜就快速走到一块去，就是朝鲜，就是俄罗斯需要朝鲜的什么？需要他的弹药，是不是？他需要他的这些派兵，派了10000个兵过去，那朝鲜需要俄罗斯的什么呢？他因为需要石油，中国不给他了，需要粮食，是不是？需要军事技术，什么军事技术？因为大家知道造这个导弹原子弹最重要的是几个，第一个是你能造出来核弹头，第二步呢是要把核弹头啊足够的缩小，就是你太大，你一个房子那么大你有啥用，你得把核弹头足够的小，第三个你要把核弹头啊能够稳定的运到敌国，它虽然能偶尔打个几千米，号称能打8000什么公里的，但是他这个就是导弹技术，朝鲜最短的是导弹技术，所以俄罗斯可能就拿这个技术就给他进行交换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大家记得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待遇很高啊，还派他的那个军队参加俄罗斯那个红场军演红场的演出，然后那个普京访问这个朝鲜待遇也很高，开个小车带着小胖子。在那就是显示这个两人的这个友情啊，所以朝鲜跟俄罗斯这个时候签署了那个全面合作协议。大家知道，在中国不理他的时候，他就又找了一个大哥，而且他通过这个大哥呢，这个支持呢，解决了他的这个，就换回了大量的外汇啊，因为派那个派兵去打仗，那个都是给钱的嘛。炮弹卖给他也是给钱的，而且解决了石油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些就是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那在这一阶段呢，其实朝鲜还取得了一个突破，就在经济上，为什么它支撑到现在？为什么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黑色经济。就朝鲜在这几年呢，被逼得没办法了，想出了很多赚钱的办法。当然历史上也有，这几年呢，就疫情期间，大家知道很多。国际上那些公司招聘在家办公的这个 IT 人员嘛，所以朝鲜很多人就去通过这个中介公司，通过这个印度公司或者是哪一个壳公司去应聘啊，应聘之后在家办公就能赚美金嘛，赚完美金呢他要给国家交一部分感恩费，类似这种啊。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黑客，就朝鲜那个搞情报机构下面有个6000人还是5000人的黑客团队，这个黑客团队干啥呢？他去攻击各个交易所啊，就是偷盗别人的这个比特币和虚拟货币啊，包括他们开始印假币，当然印假币一直都印，人民币他们也印，美金他也印，而且他们造出来的人民币很牛逼，大家知道吧？因为他以国家为背书来研究这个印钞能力，他那个点钞机都验不出来他那个假人民币，他还开始搞毒品。啊，就是基本上这个黑色相关的这些东西它基本都涉及了，唯一一个没涉及的是啥呢？就是电诈啊，这个是金三胖的这个遗憾啊。我研究来研究去发现，这个电诈团伙跟金三胖的组合是完美组合呀。大家想想，这些电诈集团一会儿跑什么柬埔寨，一会儿跑缅甸，这几个国家他妈的都得听共产党的，不听的话共产党有各种手段收拾他们，特别是缅甸，你不听我的，我就支持你当地的那个彭家军呀，我给他军队，给他什么的，给他武器，让他把你们都干跑，但是如果放在朝鲜呢？如果是电诈的团伙在朝鲜呢？我靠，你想想，中国还敢对朝鲜怎么样吧？当然了，这帮电诈团伙也很聪明啊，他知道自己如果真去了朝鲜，赚了钱也不归他啊，或者是朝鲜根本没有信用，说好的根本没有信用。但如果朝鲜把这个学会了，他就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整个陈志团伙一年1000亿美金啊，给他500亿美金，他就厉害了。朝鲜 GDP 现在才300-400亿美金吧，啊，他如果有这个东西，你想想他厉不厉害？开个玩笑。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靠着俄罗斯的合作，靠着这个黑产的这种手段就是他们基本上在经济上啊立住了脚啊，当然也好过不哪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朝鲜基本具备了就是活下去的这个支柱啊，有核武器，别人不敢进攻他，有个大哥啊。这俄罗斯呢，在自从跟朝鲜好上了之后呢，每次朝鲜要每次那个联合国要升级制裁朝鲜的措施，因为俄罗斯是五常嘛，他总是投反对票啊，在政治上他在政治上也立住脚了，然后经济上呢也饿不死，所以他三条腿啊基本上就立住了啊。这段时候就中国就尴尬了，大家发现了吗？啊，中国还想在就是沿用以前的思路，只要你美国不管他，我就撑着你啊，我就是困着你，把贸易各方面我都限制你，我就让你低头认我当大哥。但是发现朝鲜这个不仅没有被遏制死，反而他活得越来越滋润。哎，这个时候呢，中国就是开始就是要重新评估朝鲜了。啊，重新评估朝鲜了，啊，而且但是就金三胖这个人呢，就是他的政治上呢，他没跟中国把政治上走绝，就一方面呢，他小处呢整天羞辱中国，大家知道，在中国在朝鲜那边的大使啊是很不好过的，为什么？因为这几年关系不好啊，就面上好，实际上呢，朝鲜就是从疫情之后呢，就整天羞辱中国，就是比如说开什么。朝鲜那边官方举办什么活动啊，那些其他国家的大使他都邀请，就是不要求中国。啊，那中国大使就很尴尬，所以他只能发一个报告，说我那天是参加了报道他去参加什么什么活动不在平壤，所以没参加这个活动。啊，另外包括朝鲜把当时用中国的那个卫星都切换成俄罗斯卫星了。他采取了很多这种小动作就是羞辱中国当然但是大的方面呢他依然维持了体面，就比如说中国去年搞那个大阅兵，大家知道那次大阅兵是中国的一次脸面，你来就说明你给习近平面子，不来对习近平可能会记恨你，所以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呢他还是来了，而且是他人生第一次参加这种外事活动这么多国家都参加了这种公开的活动，当然中国也很给他面子，让他站在习近平的身边。那后来就有了这个26年之后，你看中东战争，特朗普访问俄罗斯，访问中国，完了之后中国去访问朝鲜了，还不是金正恩来访问了，你看特朗普和金正恩要来找习近平，习近平呢大家知道他是不愿意出国的嘛。这个春节以后他可能就出北京就出了一两次，好像他春节以后出国好像就这一次吧。啊，他抬起了他的尊臀，然后到了这个朝鲜去访问。大家就想想，哎，你看是吧，朝鲜牛逼吧。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呢？啊，其实很好分析。第一个呢，他就是不想让朝鲜完全的倒向俄罗斯，虽然中国跟俄罗斯也是一样，面子上挺好，各自的小算盘都打得噼里啪啦的。如果朝鲜全部倒向俄罗斯，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是不是？第二个呢，他要把重新启动收服这个，就是跟朝鲜修复这个关系，让朝鲜呢重新成为一个棋子因为习近平大家也总结出来了，你看俄罗斯在乌克兰呢。跟欧洲跟美国拖着这个美国跟欧洲，你看那个伊朗嘛，原来跟他关系不好但是呢他在那边呢能拖着美国，在中东那边，美国你看涉及到俄乌战争，涉及到中东的事儿，都得遭咱老习，哎，我要在东亚再弄一个，是不是咱又多了一个棋吧，就是朝鲜用得好就能变成他的一个筹码，变成他在国际上的一个棋子。那第三个最有效的是什么呢？就是用朝鲜来对付日本和韩国。韩国最近还算可以，日本最近不老实吗？我就让朝鲜没事就试射个导弹。你日本紧不紧张？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得找他老大？你是不是得找我？啊，因为现在中国就是想压服这个高市早苗，尝试了各种手段但是发现其实日本的头很硬 日本的头很硬，日本你没有多少手段压制他，你唯一能弄他的只有朝鲜了。朝鲜就像中国的这个门口的狗一样，你得用这个狗去咬一下日本，日本可能再过来求你。所以，其实他这种战略上的这个，考虑有很多。所以这次你看，基本上朝鲜实现了大获全胜。第一个，是习近平去找他的；第二个呢，全程上面，习近平没有讲。就是半岛无核化，没有讲这种无核化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讲这个东西，可能是习近平帮着特朗普去说服他，没讲。而且第三个，习近平全程就在讲经贸合作，就是两国要提高经贸合作，再把经贸合作弄起来。大家想想，两国不搞经贸合作，对中国没啥影响，皮毛。大家知道朝鲜给中国卖什么吗？朝鲜现在卖给中国最多的是那个假发。就中国河南那边，大家知道许昌不是生产假发吗？但是假发中间有几个环节要人工的那个东西啊，特别耗费人力，所以朝鲜呢就中国啊，就许昌那边就把那个假发的原料进口到出口到这个朝鲜。朝鲜那边那个女工啊，她受过培训，那边劳力特别的这个便宜，加工好了之后呢，再把这个假发再卖到中国啊，这个是占第一的，然后其他的那个煤铁什么的，现在还是禁运，还没法搞，就是这个东西，还有钟表，就是那个钟表中的那个一个小零部件，也是这种情况，就中国把原料弄过去，这个朝鲜工人弄完了再运回去，不搞这个东西对中国无所谓的，但是中国为什么提这个贸易，还加大这个贸易？加大贸易就是说，我要重新给你开这个赚钱的门了，我是让你朝鲜赚钱，让你金正恩赚钱，如果没猜错的话，原来朝鲜其实派很多劳工到中国去嘛。你像那个北京很多餐厅，我记得都用着他们的人，就你必须用啊。后来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把这些人都弄走了嘛。现在估计又把这种合作可能又要重启了，就是让朝鲜有很多赚外汇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你给人家送钱，所以朝鲜就是。你看牛逼了吧？所以我综合概括起来呢，我给大家讲，就是我研究了一段这个历史啊，中朝这个关系，我有几个结论啊，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呢，就是朝鲜啊，就是咱们现在要重新评估朝鲜了。朝鲜啊，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国了，朝鲜现在是一个大国了，而且是全世界排名前10名的大国了。你们可能觉得搞笑，为什么排前十名？因为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总共8个半，五大常任理事国这是允许的，然后两个擦边的是哪个？擦边的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就是反正你有了我也认了，还有一个还有半个是哪？是以色列，有人说他有，有人没有，反正以色列是半个，你再加上朝鲜，总共8个半，是不是十大强国？然后他经济上只要不倒，政治上现在有2个大哥了。在安理会在制裁他，他又起码联合国是通过不了什么有效的措施了，他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了。而且大家不要觉得，历史上对朝鲜来讲，我刚才讲的就是朝鲜在大国之间它才具有价值，所以金日成的时候就在中苏之间横跳，金正日的时候就想在中国、在美啊、中国、韩国之间横跳，但是没实现。所以金正日的时候，就朝鲜的地位是最低的啊。就是金正恩的时候，成功的在中美、中俄之间进行横跳，而且具备了核武器，所以朝鲜呢，他现在就是既有了2个大哥，又有了核武器，又在经济上实现自立，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大国了。所以我刚才说前十名有点搞笑，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就是不要看他经济落后、人民困苦，但他绝对是个大国了，就地区影响力很大。你想想。有2个大哥，中国跟俄国，是不是？然后日本得听他的吧，没事把日本搞得一点招没有。你看他绑架那么多日本人，你啥事也没有。然后跟美国也得时刻观察他。你看他比什么柬埔寨，世界上很多国家根本不知道吧？欧洲那么多国家，你看哪个有他这么重要？除了英国、法国、德国这几个大国，其他有哪个国家有这个朝鲜这个地位？随便就见习近平，随便就见普京的。你大家想想，这个除了欧洲，除了那几个大国，谁能行？ 东南亚，你说谁能行？柬埔寨能行吗？新加坡能行吗？印度尼西亚能随时调动这个习近平和这个和这个普京吗？所以他政治上是个大国了，大家一定弄白。以后不要想他是个小国了，不要想他是个小国了。大家，习近平的这次回访啊，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就是对朝鲜国际地位的正式认可，这是一次正式的认可啊啊，变成一个事实上的大国了，是不是？当然了，就是第二个，就中朝从原来那种老大哥跟小兄弟之间的关系，现在事实上变成很平等的关系了，就是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一个变化了。就为大家发现这一轮朝鲜跟俄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了。原来在历史上，在苏联时期也好，90年代也好，朝鲜在苏联和俄罗斯面前一直都是小弟的小弟，一直是求着他们，俄国给他援助。但这次两国是完全是平等的啊，是而且是俄罗斯求着朝鲜的，我朝鲜可以不要你的这些东西，我求中国也行，但是你俄罗斯得要我的弹药，要我的人，是不是？所以中国跟俄罗斯是平等的，俄罗斯跟朝鲜是平等的。现在中国跟朝鲜之间也画上了一个平等。如果说中国原来还没意识到这点的话，这次习近平的到访啊，就是对这个中朝关系的重新定位，从原来的老大哥和小兄弟的关系变成了两个平等的这种大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朝鲜在中国外交版图上的地位还会就是比原来更加重要了。所以这样大家也有一个不好的结论，就是韩国跟朝鲜的这个统一可能在短时间内，在100年内，我觉得是无望了。因为原来大家说这个韩国统一，一般大家猜测是韩国统一朝鲜，但是朝鲜现在有了核武器了，又有这些国家支持他，所以两国的统一遥遥无期了。朝鲜人民的苦难，朝鲜人民的现状会很继续延迟下去，会继续的这样弄下去，这也是吧。第三个呢，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中国对朝鲜的这个就是这个朝鲜的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中国自作自受，是中国养大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毒虫叫什么蛊啊。就中国本来想培养一个小狗，把韩国从一个就驯化成狗，没想到它变成了一个巨狼啊，没事呢能跟中国平起平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外交策略啊，他把这个朝鲜稳定啊放在这种无核的前面啊，这种外交策略呢，他就是非常矛盾的。然后朝鲜呢就看透了中国的这个底牌啊，利用中国这个心理啊，不断的这个操纵这个六方选举，为自己争取时间啊，不断的挑战六方的底线。所以中国只实现了稳定，没有实现无核。这是中，所以就是这个现状，就是中国共产党占主要的因素。当然了，也不能全怪他，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也是世界政治的这种混乱结构造成的一个结论。为什么？因为朝鲜每次被中国逼到这种，所以就是逼到绝境的时候，总有人来救他。你比如说天真的特朗普啊，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像文在寅怎么形容他，就是心很善的那种圣母心态的这种左派政治学家啊。然后比如说世界这种俄乌战争对他的这种俄罗斯对他这种需要，就世界政也不能光算中国，世界这种混乱的政治结构造成了这个朝鲜每次在绝境中一会儿碰到特朗普，一会儿碰到普京拯救了他。 第四个呢，就是中国一直把朝鲜当做一种战略缓冲区，这种思路呢，其实要改变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就原来都大家都想，朝鲜横在那，所以就把中国挡着，就是美国如果进军中国的话，他不会直接打到这个中国东北，打到中国北京。那想想现在战争，谁还进军大陆啊？中国这么大国，谁会进军你大陆啊？所以这种战略缓冲区是，这种概念是应该改变的，而且这种成本太高了。你为了把它当成缓冲区，这些年给它的支持，然后刺激美日韩搞的这种军事合作，包括日本现在的防务正常化，都是被刺激出来的。这个中国这个战略的成本太高了。最后一个就是你就是一个我一个结论，就是你有些很多人期望朝鲜会搞改革开放，会搞经济什么措施。有限的这种经济改革估计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从整体上讲，劝朝鲜搞改革开放啊，远远大于劝妓女从良，大家明白吗？因为这种改革开放的这种措施本身是与他这种世袭专制制度是天然矛盾的，而且金家这个他们把这个事儿看得很明白，确实改革开放搞改革是有利于朝鲜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力增强，有利于他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呢他根本上不利于他们金家父子世代传承。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流动经济开放啊，内部改革必然带动新思想进来，新的信息进来，必然让这些老百姓有新的想法，所以本质上对他们的这个统治是不利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在这方面寄予太多希望，说我没事去朝鲜再投资个什么东西吧，挖个矿吧，我没事去什么丹东买个房子吧，因为原来一盛传朝鲜搞改革开放，好多人就去丹东买房子嘛，啊，所以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人家电诈的都比你聪明，电诈的都知道不能信这个朝鲜，因为朝鲜在历史上它就没有信用的国家，从瑞典还是瑞士买了十几辆七十多辆那个汽车吧，后来基本就没还人家。跟韩国搞的和包括跟中国合作这些矿啊工业园啊，最后都把人赶跑了，所以跟朝鲜合作的没有几个这个去就是圆满的去，或者是在他手里能赚到什么大钱的。还有一个呢，其实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呢，其实取决于几点啊。其就是除了刚才说的呢，它其实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呢，其实取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有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中国未来要跟美国亲近，跟西方世界亲近，就不需要跟朝鲜走得太近，因为我跟朝鲜搞得好是为了防止美国这些国家打我，我只要跟美国关系走得好，就不用跟他亲近。既然跟朝鲜亲近了，就说明未来中国要继续跟美国就是保持各种明争暗斗，进行各种博弈，不会跟西方走得特别近，特别是战略上这些。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反映中国要未来自己要走的道路。如果中国自己走民主法治的道路他是不用跟朝鲜走得特别近的。反而是中国继续维持现在的道路，或者是在这个道路上往前再继续走，他越是这样，他越是跟主流世界走不到一块去，他越是需要跟寻找盟友，越是需要跟俄罗斯伊朗跟朝鲜他们搞在一块，因为这个国家才跟他是相同的命运，他才是唇亡齿寒，大家明白吗？所以中国跟朝鲜走得近，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和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啊，大家觉得我的推理有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沈志华老师讲的那个叫《最后的天朝》啊，他对这个八十年代之前的中朝关系啊，讲得很透。你也不要怨中国，就是跟朝鲜比，中国老百姓还是 还是幸运多了，因为什么呢？啊，因为还遇到了一批改革者，特别像邓小平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些人让中国回归了正常社会，是不是？虽然政治上还是有各种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呢，啊，起码老百姓都能吃饱饭了。好了，大家提提问题吧，提提问题答一答就，过会儿咱们就休息了，啊，还是这样吧，打赏的优先啊，打赏的优先，然后是会员，订阅会员，啊，然后是最后其他的我就看着回答。对，那个篮球明星是罗德曼，罗德曼就是他意识不到他是金正恩一个工具呢，他以为金正恩真喜欢他打球呢。十年前家里有朋友在朝鲜做铁矿石生意，驻地在合隆崇善，都黄摊了，我还去过一次现场，哈哈。哎呀，朝鲜老百姓确实太苦了，你想想疫情期间还饿死很多人啊。他饿死人都是几万几万的死，他不是说咱们个别饿死人啊。有这么个搅屎棍在啊，有这么个这个混蛋在啊，整个东亚都安静不下来。嗯，日本啊，韩国啊，大家想一想。会员群怎么加？你加上小助手，我们会员直播有一个码。你去看会员直播，历史上的会员直播都有一个码，扫那个码加一下小助手啊，小助手就会给你拉进群里，好吧。老大的从政风格主要是自己探索还是家传呢？政治经济理念和习仲勋南辕北辙，他是家传占了相当一部分，再加上自己的探索。你比如说习仲勋传给了他很多的那个，我回头会写一个，习仲勋怎么传给了他哪些东西。大家知道习仲勋从62年就打倒了，被运到洛阳了嘛，然后真正出来已经78、79年了嘛，所以习近平62年大家知道9岁，然后到他79年，大家想想大家想想这十几年的时间他是没有见到父亲的，而且这个时间从9岁到这个79年他是多大呀，他主要他的父亲没在他身边，所以他主要是在梁家河长大的，所以他为什么说梁家河是他的大学，他不是瞎说的啊。这段时间他在梁家河学的什么，毛是他学的一部分。那习仲勋复出之后呢，习近平跟着他四处调研呢，习仲勋教了他很多东西，比如说每到一个地方你要去做调研啊，不要坐在办公室里。比如说你要跟当地的新华社记者搞好，因为他们会报道你。比如说你要尊重老同志啊，你要严格要求秘书，这些都是还有就是习仲勋是搞统战工作的嘛，啊，就是习仲勋特别会搞关系，所以习近平也特别会搞关系嘛，包括重视跟军队的关系，这些都是习仲勋教他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就跟打游戏的一样，你如果只有一条命。你自己很多人穷人从政啊，老百姓从政啊，都是哎刚摸出点门道，咔这条命就没了。有很多人到退休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当官是这样。但是人家习近平他们这个就是官宦子弟啊，他们可能就是人家父亲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打。像习近平这个就更搞笑了，人家父亲本身就这个游戏的这个发明者之一，就是游戏写代码的人，他直接告诉他这个游戏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啊，你想想人家能搞不好吗？干不好了人家还能给你调动一下。康师傅换了一片大旗，的确的，嗯。习为什么要连任嘛，那是他一个，那这个话你问这个问题就太那个了，嗯。白看了视频了。社长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找女人，现在国内太压抑了，你是找对象还是找啥呀？这不一样啊。朝鲜去年正，韩国去年正面，朝鲜应对肯可以看出金正恩水平。有机会聊聊华容哈，可以。 社长好，我是萨迦，请问胡玉婷是谁的小弟？胡玉婷，你看一下我们那个直播，看一下我们会员直播，好吧？我们省长那一集都讲得很明白。中信证券张佑军是谁的人？张佑军是谁的人？你还问住我了。张佑军还是，我帮你查一下，张佑军我还认识，但是不是很熟悉。嗯，张佑军原来是中信建投的吧，后来调到中信的。社长，银监会银行会在近两年改革吗？方向往哪是好是坏？现在感觉贷款收紧了，开始严查风险贷款处理人了，但是任务加重，先大批量放款然后再处理人，他一向如此。前段时间不是很松吗？中国都是这样，共产党就是干事就是秋后算账。谢谢志远。 A 股长期看来有投资价值吗？A 股吧，如果你就是适合少数人投资，不能说它没有投资价值，因为 A 股现在出现美股化的趋势了，就是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啊，就是价值投资运用价值投资理念的越来越多，然后有一些好标的，但是呢，就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如果你水平啊技术啊各方面都一般的话，赚钱比较困难，或者是同等的条件你在美股更容易赚到钱，美股赚钱的难度要比 A 股低多了。嗯， A 股没法说，跟你说吧。AI 时代，普通本科考北邮计算机硕士有必要吗？啊，对，现在北邮计算机硕士就业很好啊，你可以考的。他要是有他爹习仲勋的五分之一，人民就有福了。嗯，社长，三胖的手腕真厉害，如果搞经济，朝鲜那个爆发力远超越南。那不一定，搞政治有手腕不一定搞经济行。就比如说另外一个那个大胖，他搞手腕，他的手腕，政治手腕，外交手腕也比三胖厉害，但是他搞经济也不行。唐小龙去哪了？唐小龙不是卸任了吗？唐小龙哪年了？你看看，如果年纪到了就是退休了，那就是去人大了。如果年纪没到，看看。康师傅在南苏丹独立和安哥拉内战发挥的作用吗？我不了解，你给我介绍一下。朝鲜资源不行，你瞎说啥呢？朝鲜铁啊煤啊都行啊，他就是土地能产那个土地产粮食土地不是多。朝鲜的无烟煤挺厉害的，中国进口。还有稀土，有些稀土矿，朝鲜的资源是很多的，知道吧？金家三大恨：战争中为统一半岛，中韩建交；三领土争议。你这说的挺好的，咱们好多高手啊，观众中。国内银行会变好吗？不会。还知道像这种低利率环境，经济越来越不好，他钱贷给谁呀？现在银行真实的坏账很多，银行现在很多那个就是个人贷房的违约了，他也不敢处置，那处置不掉。啊，真实的坏账很多。现在你知道城商行都怎么消化坏账吗？就是你这个企业嘛，咱们历史上合作也信任，我给你贷30亿的款，你帮我背5亿的坏账，你自己算算账行不行？不行我再给你加10亿贷款，利率低一点，你帮我把这5亿拿走， 他的坏账都这么弄的。像农信社为啥城商行为什么要不断合并，因为他只有大了才能维持自己的信用，才能那个，很多全国的农信社农商行理论上都已经破产了，城商行你看民营的东北的那几家不都已经破产死了一遍了吗？伊朗怎么就打不下来了？伊朗主要还是一个就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理确实这个我也没有估算到。然后就是伊朗那个地形你没法打，而且美国你没法美国你要打伊朗的话，那你死的人可就多了，不是打不下来，现在的焦灼点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没想打的。就美国就是想我一个人不死啊，我就要干这个，所以特朗普就这样，我既要不死人，我又要取得大的事儿，你说能行吗？所以美国真要打，如果就是因为而且一个就是特朗普对美国国家机器啊运用的还不行，他运用了一堆外行，如果真的美国下定决心要打，然后也愿意付出代价，然后呢也把这个国家机器弄起来，那是可以的。但这几条呢在特朗普这都不好用。吴宗琼是吴邦国的女儿嘛，瞎扯呢，吴邦国的女儿姓张，在中国银行，好吧。吴宗琼多大了？那个吴邦国的儿子女儿都是70后。后面还有团派和秘书帮忙，没有了。谢谢朱小天。公办老师属于体制内吗？属于的。后面有可能失业吗？现在目前不会。后边但是根据那个日本的经验，当他财政弄不了了之后呢，就会各种幺蛾子出来，或者是降低你的待遇。浦东新区书记李正，李正是哪里过来的来着？Coffee 提问，你去看呗，看你的问题是啥样的啊。我每天都先看一下 Coffee， 大家就是很多人想一对一嘛，我现在也不想开一对一。如果你真要提问，你也不要发邮件，因为邮件在小助手那，你就到 Coffee， 就 KOFI， 就我那个油管的主页上有，你到上面去提问就行了啊，好吧？你打多少钱，打赏多少钱都行，你打赏低的，反正我就按照低的来，高的我就高的来。社长讲讲胡帆啊，胡帆我多少年前就认识他，胡帆人很好，情商很高的，他跟中组部关系很好，因为他原来是财政部的那个人教司的嘛，就像他就是对口中组部的，所以中组部那边跟他关系特别好。后来他这些年晋升主要因为跟刘昆比较熟悉啊，刘昆就是原来财政部的部长嘛，所以他在刘昆的手下到了财政部驻广西的监管办吧，然后刘昆现在也老了嘛，也可以给何立峰推荐人嘛。整个胡帆是比较适合从政的，情商比较高，水平也可以。去朝鲜是为了明年打台湾吗？你想多了。会不会下一代领导人不如威雄小尼，到时候无限回忆现在这个年代更好？不会的，就是不怕领导人强，怕领导人弱。很多人说胡锦涛就是很平庸，我告诉你，领导人就是要弱，领导人弱下边才有空间，知道吗？才会博弈，才会产生新的空间。领导人太强了反而在中国不好，因为中国老百姓很聪明，知道吧？你不要管他，让自己去弄。历史上凡是这个什么大的这个治世大的盛世都是管的少的啊。你看刘邦刘邦他怎么样？他到了占领了咸阳，占领了他怎么说？就杀人者死，抢人财物和什么那个死，就是什么你伤害生命权是这个的啊，是这个财产权给你那个的就是大家约定好，顶多再加一个什么顶多再加一个，比如说你按照纳税，比如说多少之一多少分一，那就这几条就你管老百姓自己去弄就知道吧。大的就是比如说公共的水利措施，重要的产业你可以政府参与。对，沈志华老师吧，他主要是对材料占有的多 但是你说他历史水平多高嘛，因为他毕竟是就是从中间上车的，所以他跟高华呀他们比还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他只是拿了这批的材料，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金家对中国人民是有恩的，不然咱们国家的总理搞不好是毛新宇。你说这一点也对，你说这一点也对，就是因为那个蛋炒饭被炸死了嘛。梁慧玲还会再进步吗？我分析过梁慧玲够呛了。金正男的儿子在中国很有可能啊。鲁社长不过是大外宣，姑且听听仅供参考。对，我是大外宣，我一个月有1亿美金呢。我还是同时还是反贼，我还是那个叫什么装逼犯，我还是诈骗犯，我四合一。是不是 ?GAGED52, 这是人才。诸葛宇杰未来如何，就是现在诸葛宇杰就要关键点了，这次如果能接任省长，不管是哪个省的都还算可以，如果接不上他就歇菜了，就以后等着二线吧，所以现在他就到这个观察点了，这个诸葛宇杰。祝我下个财年能够被捞到拿到 PR, 好，祝你，祝 Qter1984 下个财年能够被捞到拿到 PR, 一定能拿到。金三的女儿已经被立为接班人了，金三感觉身体不大行了，有可能他爸爸死的也早啊。而且你一旦当了这个，你没有束缚了，人没有束缚了之后啊，他的身体就会麻烦，纵欲啊，再加上无节制啊，他早晚身体就会垮掉的。所以他会因果循环的，这个世界他有规律的啊。如果一个人权力又很大，然后又很长寿，那不就完蛋了吗？大家想想。二十一大政治局里福建帮还是大赢家吗？福建帮谁是福建帮？我问你啊。蔡奇是福建帮还是陈曦是福建帮？福建帮是哪些人你告诉我。小陈，鲁社长在骂习近平，哪个大外宣敢骂？哎，我倒不是骂谁，我就实事求是啊，我就实事求是啊，习近平做得好的我也说他，习近平做得不好的我也说他，但是就是你怎么判断我是不是大外宣，那就是看智商了啊。据说前中移动总经理何彪被抓，那很有可能啊。前段时间谁说了一下，讲讲内蒙王丽霞为什么落马，这不是讲过了吗？王丽霞多久的事儿了？给老大拿眼镜和水杯的是他的贴身保镖吗？你说哪回啊？大学生办美签有优势吗？签引力大吗？那我不知道哎，你没有固定收入，他让你办吗？你去试一下嘛。网上有很多辅导办美签的。其有什么爱好？看书、游泳啊。原来还练气功呢。金三胖没有上川普的死亡名单吗？没有，他你说突然炸他呀，突袭他呀，很难了，因为他是封闭国家，他不像你看委内瑞拉跟伊朗适合这种突突击战嘛，因为他情报很足嘛，而且在国家被渗透的很厉害嘛，所以美国的情报很充分嘛。所以像朝鲜这种封闭社会，他根本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他人家有核武器了，人家有大火箭，有大炮仗。做一期华容你要干嘛？华容我太了解了。现在就业率这么低，嘿嘿。没事儿，中国有一套特殊的保险体制，什么保险体制？你看大小小这个家庭里啊，都有一个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只要体制内有个退休，有一个到两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他都能养活这帮人，大家知道吧？ 啊，因为大家在这帮退休人的待遇，老头老太太的待遇都很多，他能养活一大家子。第二，中国的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啊，中国生活成本就吃啊喝啊，如果不算房租或者特别是在中小城市，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很容易养活自己。第三个呢，中国有一些弹性的这个吸收就业的呀，什么外卖呀、快递呀、专车呀，它能吸收这个东西。啊，第四个呢，再加上呢这种短视频啊，这种失业在家，他就刷刷短视频，他不会出去大街上晃悠。像90年代底国企改革的时候，那帮年轻人他没有这个工作，他天天到大街上晃悠，那个是就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知道吧？就中国特殊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这四条嘛。金币，谢谢。天天听社长讲八卦，学到了很多技巧，进入职场后感觉很有用。对，我以后慢慢会多讲，就官场只是其中之一，只是一个极端情况。我未来会讲这个职场啊怎么发展啊，各种职场，因为每个职场都有等级啊，每个职场里面都有人际关系。什么叫政治？就是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管理好上级，让自己进步，掌握更多的资源，这个就叫政治。所以，处理人，在我的这个泛义的这个政治的定义里，就是怎么处理职场关系。所以我以后会，等我有时间了，我整理整理，讲一讲怎么在职场里晋升啊。然后平常我直播里也会讲到这方面的。啊，对，朝鲜还有那个海鲜、木材，就这些农产品也是可以的。会员群用电报加，对的。对，你看有咱们群里有好多那个银行行长、治安行长，所以我说银行的情况不敢乱说的。郭宁宁早期是岐山的人，不是。现在的农信社难道比90年后农村基金会情况还差吗？啊，那不至于，社长，我开会员多久了？你最近再联系他一下，好吧？如果他再不回复你，就是你的问题了。你看看你的设置，好吧？或者你跟朋友发一发，看朋友能不能，收到。老天眷顾我们一次吧，人不都是有生老病死意外吗？对，所以有些时候历史会让你有惊喜的，知道吧？高原说：“社长，我爱你，我也爱你。”这种你这种爱你的家人，不要爱我。人家说了解日本，你就不会日本，是否对移民日本要深思下？人家是谁呀？人家说了，人家说的话很多呀，你得看他有没有道理呀。你这个就不符合逻辑。你说你学没学过逻辑？台湾今年安全了，台湾未来5年都不会事儿。求会员，你不会自己弄吗？我都教你怎么弄了。全球股市这个状态有泡沫吗？反正美股的这些 AI 吧，都是有业绩的，你去看一看啊，好多业绩还不错。社长，日语到了 N1 能去日本吗？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学了 N1，你也不一定能交流，明白吗？只是说有 N1，你有个不错的基础了啊。另外呢，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是不是？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就说了，日本适合两种人，第一种人适合普通家庭、普通资质的年轻人，牛逼的年轻人，家里特别有钱的你不要来。但是如果你普通家庭，也不是天才，你的年轻人，明白吗？30岁以下啊都可以来。第二个适合蓝领 蓝领，因为日本是蓝领天堂。第三个适合，比如35岁以上的，比如做 IT 的遇到职业瓶颈了啊，或什么来。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孩子什么的，就是这些，别的你不用来。比如说你是金领了，或者你40岁以上了啊，不用来。啊，真有这个，这家伙这么压抑呢？国内怎么招女人太压抑了？性叫什么性压抑理论？吴宗晴，吴宗晴不是吴一的侄女，为什么他们升了官都要是谁的侄女、谁的亲属呢？你是不是有点这个？你这个逻辑有问题啊？中国的政治改革，由于未来能否实现赵子阳类的改革很难了。听说福建帮要完蛋，就你给我定义一下福建帮好吧？指的大概指哪些人？我再跟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定义指的是谁呀、啊？不要刷屏啊！如果连着发好几条的，我就你是占据了别人的资源。我侄儿看过穆启忠的书，他问我现在中国还有像穆启忠那样空手套白狼的机会？有啊，在刑法里啊，刑法里都写着呢。社长的这个观点我认可，历代中国王朝只管束一解除，盛世就来了。遇到野心勃勃猖狂者，最遭殃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你看看汉武帝，历史上这些强盛的君主啊，他老百姓活得都很惨。汉武帝牛逼吧，北击匈奴啊，内部把这个中国搞得这么牛逼，老百姓被他撑的都不行了，那些富裕阶层都被他干死了啊。所以中国最怕碰到雄主啊，弱一点的老百姓，最弱一点的皇上最好，有自知之明的这种。老大真爱看书吗？这个是真的。体型能拥有吗？能。老大看什么书？喜欢看文学书籍啊。金正日脑袋后面有个明显的瘤，对，我推特发过。肖杰是谁的？肖杰是吴仪的亲戚。Cynthia， 这个怎么念？祝你雅思考 7.5。以后会限制普通人办护照出境吗？在特殊时候会的，疫情时候不就搞出来这个了吗？胡帆，我说完了。社长可以讲讲乒乓球吗？以后我出去视频吧，讲讲刘国梁，讲讲他们。中国的乒乓球很复杂，就本身比官场简单不了多少。社长有世界杯内幕吗？不好意思，我不大看足球。乒乓球我行，乒乓球的内幕我知道多，足球我不行。请问有杨伟为什么被抓？杨伟，哎呀，他动的利益太多了，只能这么说。社长讲朝鲜比郭总统透彻多了，郭总统上来就和二胖共进绿豆面，人家是牛人，我是啥？人家是总统，我是老百姓，能跟人家比吗？社长有2000个 W， 移民大漂亮，去那边低成本运行，能不能躺平？嗯，应该行，应该行。美国那边普通家庭10万20万美金。都能低成本，我觉得都可以。哎，你得做点投资，嗯。啊，你到日本能活得很好。 社长对中国驻朝鲜大使熟悉吗？不熟悉。中途书记张青松，哎，这个王原来谁跟我说的？嗯，老阮，谢谢。谁自觉点送会员？我都出了一期视频，告诉你怎么充了，用那个国内银行卡就能充，你还问别人要？你是付不起这个钱吗？那你也别看了，就是看公开视频挺好的。广西陈刚的女儿也在中途，中途好多。社长，峰哥观点挺好，挺好玩的，可以放松嘛。哎，我碰到这些学生的吧，我都是想回答一下。嗯 ，top 二文科硕在读，那你是北大的？老家河南四县小城市，打算搞选调，社长有推荐的地方和岗位吗？这个是看你啊，我怎么推荐？我不知道你啥专业啊，你看看戏，看看啊，是不是？选，但是公务员呢，我送你几个。考公莫异地，异地莫基层，就是你尽可能考的层次高一点，因为你学历可以嘛，啊，所以你比如说河南，你选这个部委这些，当然你自己根据你专业选啊。地方上你比如选老家的，然后或者就选一些经济还行的，不要选那个特别基层的，基层的起来很难啊。考公莫异地，异地莫基层。因为这种情况得根据你个人情况来，知道吧？那你研究研究你那个校友会啊，或者你导师在哪里，是不是？王菊200万粉丝，今晚上直播同时在线4000多，市场都是5000多，这个组织能力牛逼了。王菊4000多在线吗？太牛了，王菊，我比王菊还多是吗？啊，那不敢当，大家听的东西不一样嘛，也可能是话题。社长，英国适合哪些人？你首先在英国能找到工作吧，另外你那个人比较，因为英国那个冬天的话就是跟北欧一样，就是夜特别长，所以容易抑郁的人就不要去了啊，有点特长最好在那里，是吧？主要是你在那当地能找到工作。就凭社长讲周祖义在同济那段经历，全网社长最靠谱。我讲他去北京的经历也靠谱啊，我推特都讲过。蔡奇黄坤明说的啥玩意儿？搞邪教是李干杰要表现吗？对呀、啊，统战部长石泰峰解决了民族问题嘛，李干杰只能解决宗教嘛？你没看李干杰要干什么吗？李干杰上位以后抓了佛教的大和尚，少林寺的那个释永信吧，然后抓了各地的，这是佛教的吧，整肃佛教，然后佛教开始了很多整肃嘛。第二个抓了北京的那些家庭教会的吧，啊，把很多家庭教会的大牧师抓了嘛，就是基督教的吧。然后伊斯兰教的当时已经跟这个民族问题解决完了嘛，你没发现吗？他是在李干杰在宗教领域进行发力嘛。中老七九月访美目的是啥？摆明中美关系火药味那么浓，还可以最近。啊，习近平怎么读错字了？读错字不正常吗？我也经常念错字儿。啊，就像原来那北大校长、清华校长也念错字儿，那怎么了？念错字不代表没有文化，是不是？你不念错字吗？你能保证你讲的字儿都对吗？只能证明你中文学的好，大家都不是中文学中文的，念错个字儿咋了？不影响认识就行了嘛，是不是？只能说领导念错字儿，只能说他秘书搞的不行，是不是？你像那个云南那个阮成发的秘书， 这他没给他标注，他不知道这个领导的水平在哪儿，没给他标注出来，那不能说明领导怎么样。老大之前展示的书单是真的，那你这个逻辑就不通顺。我只能说他爱读书，没说他书单是对的，这两个之间联系不上吧。我实话讲啊，我通商宽农，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成语，所以他读成通商宽衣比我还有文化，我觉得。一线大城市还有机会吗？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你家里很有背景，年轻人，你可以回老家发展。为什么呢？你家里你在三四线城市，那个你是家当地婆罗门，你各方面调动资源多，生活舒服。如果你家里没什么背景，你就在一线大城市，因为一线大城市会比下边稍微还要公平一点，知道吗？培训行业还可以做吗？心灵咨询的做海外国内那个未来。培训行业可以做啊，你网上那些培训大师多多呀，而且都做的都收了很多钱，这都讲的什么玩意儿，你说乱七八糟的都讲的，啥也不懂就在那讲，但是下边还一堆人听啊。庄荣良，我不认识庄荣良。2026年一级单位干部通报了760个，破历史记录。国内医院精神科建设是不是会学日本一样，未来精神科发展？精神科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中国这样经济发展下去，精神科出事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精神科挺好的。李乐成有可能去地方做省委书记吗？有可能啊。中国会看领导推荐，领导组织安排。谢谢志远。中国会发展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治理，效能领先，持续完善法治体系，迭代治理机制。社长怎么看？我你说的那个法治体系，我觉得就不可能。前面那个现代化治理效能，这个倒可能，是不是现代化不好说啊。持续完善法治体系，这个法治体系到目前为来说，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性。迭代治理机制，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他一直在尽用一切的手段来提高统治水平，这个倒有可能。社长，正大集团有没有给你施加压力？没有哎。社长，对招商局有研究吗？你要干嘛？coffee 上的中科院研究生，你说的那两个问题我在调研。对啊，你给我在 coffee 上问问题，首先你要把自己的情况讲清楚，你讲清楚呢，我一次性就给你回答清楚了，知道吧？可以用阿里配，但要本人去一次香港，那就香港玩一次呗。社长了解慈中华，你还了解慈中华呀，大师啊，就是那个昆仑健康险那个老板啊。我不能说跟他特别了解，我跟他打过交道，有段时间经常吃饭。他跟这哥们儿老牛逼了，大师啊，坐在他对面，他都给你把这个什么，过一会儿他说他给你调好了，临走的时候给你一片药，然后我反正我没感受过，因为我也没病让他治，但是像吴仪啊、姚明啊都经常去他那里，他在那个北京的高乐斜街有个一栋小楼，然后自己手里有一个上市公司，一个保险公司，你说这人牛不牛逼啊？社长，我可以去日本找你玩，我不见任何人。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些安全啊什么都在找我呢，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是不是？现在他们都琢磨着把我炸出来，然后给我搞点这个坏事呢。现职单位算基层吧，看跟谁比了，是不是？你跟乡镇比，你就算领导了。普通人润去日本的最好去大阪，性价比高。那个福冈也行，或者是东京边上的这个城市也都可以。找机会讲讲邓小平吧。哎，讲邓小平，对，就是个人有个人看法哈。蔡奇、黄坤明他们要完蛋，谁说的？人蔡奇正风头日盛呢，谁说要那个的？ 教师还有未来，教师挺好的。教师分很多种啊，大学还是小学的，是不是？有的老师有真才实学，有学习能力，不断进化，有的就不行啊。所以教师很多种，你不能说一个教师，大学老师跟小学老师那一样吗？那名师跟那个一样？对，我还把驾驭说成驾奴了。对，岿然不动嘛，我经常读岿然不动。这个我不相信，你在座的各位，谁给我打包票？你一个没念错过字儿，你谁敢给我打包票？OK 了，我这已经12:08了，我快速的过了一下就那个了啊。沈晓明、沈晓明还不错，水下机器人行业发展嘛，现在发展大嘛。我很多年前关注过，你找个行业报告看一下呗。YouTube 上视频切片，视频切片我授权了一些，但有一些也有假冒的，谢谢天天。社长资产律师还是禁体之内？对，你现在什么资产律师？能进体制内就进体制内啊。律师现在竞争多激烈，律师证发的太多了。红华下马的原因，红华下马原因在会员里面啊，你去看就行了，好吧？这个就是会员的价值啊。社长好，国内电气工程师做汽车电池生产流水线自动控制的，日本、澳洲能找到同类工作吗？实在不行的话，这两个地方做电工能找到活干吗？你可以去看一看，就到网上搜一下这些国家的，这个就都有招聘网站嘛。另外，你可以找一些中介问一下，就现在有做中介的，你反正你到时候可以不用他们，但是你可以问问嘛，就你这个专业的，那个像日本肯定是缺的啊，日本肯定是缺的，但是到时候你得去，你得重新学日语，很麻烦。所以你如果澳洲这种英语系的有，你可能去更好一点。对，社长看过《大明王朝1566》吗？我看过，我们有个会员就对这个挺有研究的。如果派兵占领老挝、柬埔寨，打通印度洋和太平湾，绕过马六甲，人家已经在搞了。你去看看那个缅甸那个有个港口啊，叫什么港口啊？中国已经有五六条路就是绕开马六甲了，你还在这想呢？中国已经现在受马六甲影响的很小了，你包括走那个。走哪儿？走北冰洋那条线，走那个西安那一条线，好多条线呢，包括那个巴基斯坦跟缅甸的港口。20多岁的年轻人花30多岁，花30多万去购买一个河北地区的县级清水衙门的基层事业单位的岗位，为啥呢？我觉得。你图的啥呢？多久能回收啊？二傻子可以去，我觉得你看看你自己的水平吧。而且这个钱会不会被骗？什么时候付？你转正以后再付给他吗？如果转正以后再付给他，你可以不付给他吗？要先付给他，他会不会骗你？对，中国的律师道路走的是，就是那种，就律师特别多那种，印证考就放水放了好多嘛。他日本你看走的律师就很难考，但是一旦考了律师之后呢，就是非常好，非常就是活很多，所以日本的律师都不缺活呀。几届领导人中的军师智囊团。中石油戴老戴63岁，现在改成62岁了，重新计算了呗。曹淑敏是谁的人？是二姐夫的人。老大看电视剧、看电影不看啊？孙金龙他在合肥很受爱戴，对， 合肥模式就孙金龙诞生的，渐渐不行了，是因为他是团派呀、啊。疫情出一期，先了解好几年，好找机会吧。今天就这样吧，我这边十二点，十三分了，谢谢大家这么晚了看我白活，谢谢大家啊。忘了让大家点点赞了，哈哈，啊，忘了。对，大家能，不能不方便加会员的就算了，然后能加会员的还是加加会员。就我们未来，就你们问的大部分问题，我在会员直播里都讲过，或者会员视频里都讲过。就我们这为什么刚才有人说，就是，咱们你看王志安的粉丝数量是我的六倍，我三十多万，他两百万。但是真正的会员数量，我们是王志安的，现在应该有两倍了。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不是因为我水平比王志安高，是因为我们的会员福利比王志安高。大家都不傻，我们你看创始会员，有会员社群，咱会员社群水平还很高，这个每天信息量都很大，我也在里边。然后我们有每期雷打不动一期会员直播或视频，然后是不是？然后。我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给大家推荐书啊什么的，这一系列大家想一想算一下，而且核心会员跟着核心会员教的都是大家炒股票怎么做投资啊，讲的是官场上一些高深的道理，比较实用的这个晋升的一些道理，然后也有一些高手在里面，然后大家整天在研讨啊，因为到时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在，我也不断的想怎么让大家更好的就是物超所值嘛，谢谢 FD。我们核心会员现在马上推出读书会，就是每个月带领大家读书。因为我发现大家也都很忙，推荐读书大家也不会读，我就每周每个月给大家带着大家读一本书，这样这本书你就不用读了，是不是？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这个人大家就知道，就是我不会说让大家吃亏。你想创始会员20多块人民币，你想一想能干啥？你说在咱们这儿拿到多少？这个核心会员更是多少人在咱们会员里买股票赚了钱了，不是一点两点，所以大家知道吧？啊，所以就是能你如果钱缺这20多块钱，那你不用进；如果你那个的话不会支付，你去看一下咱的视频，实在不行找代充，然后进有六种办法告诉你。进来之后呢，我呢就是想会员达到一定层数以后全部转入会员直播了，以后这种公开的我就很少做了，等到比如说粉丝到一定量级我就转入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公开爆料或什么的会影响会很大，就是我也不想那样整天在一个风险中，以后我们就到里边啊，而且就是知识的分享嘛，要找一个社群，要有一些朋友一块来探讨，大家明白吗？一对一高费在那个主页上，在那个KOFI， Coffee， 就是在那个 YouTube 的主页上，对，我推荐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如柯立明的也都讲完了，这个资源课就是你问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在会员的讲完了啊，好吧，就是大家。就是就要说的就这么多吧，大家反正大家早点休息吧，早点休息，方便加会员就加，不方便也无所谓，知道吧？就好多人以为我怎么样呢，晚安晚安晚安，早点睡觉。